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袁腾飞讲历史》，作者袁腾飞，演播董大白，由博吉天券授权。第四章，第三节，中国古代的思想流变。一，先秦诸子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高峰。为什么它这么活跃呢？原因是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，各阶层对社会变革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，所以它的文化才活跃。因为当时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，怎么变，往哪儿变，不同学派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、见解和主张，所以才能产生思想文化的活跃。春秋时期，两位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孔子。老子，道家创始人。这个道家跟道教不一样，道教是中国古代神仙方术、原始巫术吸收了道家思想形成的。道教形成之后，神化老子，把他奉为太上老君。实际历史上确有其人，但生平事迹不详。老子思想的特点是：一、朴素辩证法；二、无为。老子为什么主张无为？当时有为什么样？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公这些人有为，结果是什么？生灵涂炭，烽火连年。老子看到这种情况，认为应该无为。小国寡民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，这样的话就没有战争了。他认为人一定要顺应自然，也就是道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老子特别强调辩证法，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。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，水滴石穿，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人嘴里最硬的是牙，最软的是舌头，等人老了，掉牙不掉舌头。大树跟小草，谁柔弱谁刚强。大风一来，大树连根拔，但没见过草满天飞的。所以说，柔弱一定能胜刚强。孔子，儒家学派创始人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。孔子在元朝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，万世师表，圣到头了，没有人能再超过他了。孔子的思想特点有：一、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。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统治者爱被统治者，被统治者要爱统治者，让世界充满爱，这不就是和谐社会吗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国君如果知道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滋味不好受，那就别连年战争，大兴土木，让百姓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孔子说：“正者，正也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在孔子眼里，统治者就应该是道德的楷模。他的思想在当时不受重视。孔子维护礼，强调贵贱有序，认为春秋的时候礼崩乐坏，非常令人不满意。怎么才能让世界充满爱？孔子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遵守自己的本分，心里别存非分之想。不管哪个阶层的人都要对自己的生活满意。诸侯就老老实实做诸侯，大夫就老老实实做大夫，不要有非分之想。大夫想做诸侯，诸侯想做天子，那就乱套了。孔子有一句特有名的话，叫士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什么事把老头气成这样？鲁国大夫季氏开宴会看跳舞，按礼制天子乐舞可以动用64人，诸侯48人，大夫32人，结果季氏动用了64人。孔子气坏了，大夫怎么能摆出天子的架势来呢？士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二，孔子的教育主张是有教无类，打破学在官府，使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。现在讲素质教育， 没有教不会的学生，只有教不会的老师，不能用一种方法教学。最早的孔圣人就是这种主张。孔子一生3000弟子，72贤人，3000弟子里面年龄最大的跟他差个5、6岁，最小的比他孙子都小。他从爷爷教到孙子，能用一种方法吗？当然得因材施教。孔圣人绝对是搞素质教育的，好多教育思想其实在今天仍很有借鉴意义。三，孔子编定整理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，这就是后来儒家的五经。本来还有一个月，后来这部经失传了，就变成了五经。孔子述而不作，论语不是他写的，是他的弟子们整理的。战国时期百家争鸣，主要是儒、墨、道、法四家。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，主张兼爱非攻尚贤。兼爱就是爱一切人，非攻就是不要打不义战争，保家卫国可以。尚贤就是任用贤人，最好国君都选举产生。所以墨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应该是最不会被统治者接受的。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，主张仁政，民贵君轻，政在得民，给农民土地，不侵犯劳动时间，宽刑薄税。孟子的思想就是民本，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他的思想是最闪耀人文主义光辉的。孟子在儒家当中被尊为亚圣，仅次于孔子。但孟子在中国古代的命运最坎坷，大家尊他为亚圣，但实际上哪个皇帝也不真心信奉他的学说。民为邦本，朕有天下，这天下都是我的，怎么能民为邦本呢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荀子，他主张人性恶，已经带点法家的意思在内了，这跟孟子主张的人性善是相反的。战国时期的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家学说，文笔优美。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。法家跟儒家有什么区别？一，法家认为历史向前发展，当代胜过古代，要进行改革，不能以先王之道治当今之事。春秋时的改革家管仲就是法家。法家一般不是很看重道德的作用，所以管仲说，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别在那儿唱高调，吃饱了什么都明白。从统治思想上看，儒家强调的是法先王，干什么事儿都得学古代。中国古代的明君圣主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没有一个皇帝敢说我比他们强。法家是典型的法后王，认为以后比现在要强，所以要经常不断地进行改革。二，主张以法为本，但国君除外，就是说君主是不受制的，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法家强调以法治国，儒家强调德治，为政以德，实行仁政，这也是两者的区别。三，主张加强中央集权。韩非子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，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，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，所以法家思想能够被秦王嬴政接受，成为秦国的指导思想。二，理学思想。理学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三教合流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宗教，原因很简单，我们不需要教主，我们的教主就是天子。儒家不是宗教，而是一种行为守则。圣人教导我们成人成圣，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，但圣人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。人总有这种好奇心，我为什么要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？佛家就告诉你为什么要往生极乐，因为这个世界太苦了，谁都不能摆脱生老病死。儒家跟佛家一对阵，稀里哗啦就败下来了。只有理学把儒家上升到了哲学层次。为什么要成王成圣？因为有天理。而天理是什么？天理是纲常伦理。纲常伦理又是什么？ 是世界的本源，这就上升到哲学层次了。理是万物的本源，这是吸收了道家的思想。道家讲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为什么要学习道？因为道法自然是万物的本源。理学就把儒学上升到思辨的层次。既然理是万物的本源，那应该遵守什么呢？于是就提出来存天理灭人欲。存天理灭人欲是吸取的佛家思想，佛教就让人去欲，清心寡欲，看破放下。儒学上升到哲学层次，从此以后中国就真的不再需要宗教，佛道就越来越衰亡。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是南北朝以及隋唐，到宋以后就越来越式微，因为中国人有一种近似于宗教的哲学思想了。再有一个是对理学思想的评价问题，教材上对理学更多的是否定，尤其是对存天理灭人欲，但它太适用于今天中国的社会状态了。一个人正心诚意，修齐治平，真的能做到那就很不容易了。民国时中学学校的校歌一般都是这么唱的，将来治国平天下，全靠吾辈。所以理学在今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。文综考试大家一定要明白国家的兴奋点在哪里，全世界的兴奋点在哪里，历史就是要跟这个现实结合。心学创立者是南宋的陆九渊，明朝的王守仁把它发展到了极致，提出五心即宇宙，五心之外别无他物，一切不外求，心即理，知行合一，致良知。心学思想对日韩等国的影响也很大，所以理学和心学是明清时期的官方思想。三，明清进步的思想家。明清时期重要的进步思想家主要有四位。第一位是李治，他指责儒家经典，否定孔子。古人经常这么讲，天不生仲尼，万古长如夜。李治说，原来古代的人夜里提着灯笼走路是因为没有孔子，但现在的人夜里不也提着灯笼走路吗？有了孔子不还是长如夜吗？后来李治被关到监狱里，用剃刀自刎而死。第二位是黄宗羲，他生活在明清之际，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，得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结论。另外提倡法治，反对人治，他还反对重农抑商，提出工商接本。这人很了不起，对晚清的民主思潮起了一定影响。他的著作叫《明夷待访录》，曾经有一道题是这样的，梁启超说，想不到我们国家比卢梭早200年就有这么先进的思想问世。然后问梁启超看了哪本书之后如此感叹，正确选项是《明夷待访录》。第三位是顾炎武，强调经世致用。理学更多的是强调人的修养，只要正心诚意，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，但一个好人不见得是一个好官。顾炎武就考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大明300年仰视之朝培养的这些人全没用，满清入关300年江山社稷就完了，看来得做点有用的学问。他的著作叫《天下郡国立病书》，他还提出以天下之权系天下之人才能天下治矣，这也是反对君主专制，是最早的主权在民思想。另外知道他有一句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异姓改号，李唐变成赵宋只不过是亡国，如果中华文化道统断绝就属于亡天下，国跟天下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保国者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谋之，但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责焉而已。保天下是每个人的义务，他认为满清入关对于中国来讲就属于亡天下，因为异族入主中原，中华道统就要断绝了。但满清吸取蒙元的教训，很快就汉化了。 第四位是王夫之，唯物思想家，教材并没有展开论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袁腾飞讲历史。第四节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思想善变。一，师夷长技以制夷。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，为了解对手，设立驿馆，将所得遗书就地翻译，编译出《四周志》《各国律例》等资料。《四周志》介绍了世界30余国的地理、历史和政情，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世界地理志。林则徐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。鸦片战争期间，林则徐被革职，发配往新疆赎罪。途经镇江时，他会见魏源，故友相逢，同宿一室。林则徐将一些有关外国情况的资料交给魏源，希望他为救国御侮出谋划策。魏源根据《四周志》编写出了《海国图志》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。魏源的这本书写了之后，在中国基本上无人问津，因为科举不考，据说10年只卖了100多本。结果日本人看到之后，把它翻译成日文，一年就销售了6000册，一定程度上为明治维新奠定了思想基础。所以这本书是墙里开花墙外香。林魏两个人的思想作用是启迪了人们放眼重新认识世界，探索救国之路，认识到我们不是天朝上国，夷人也有长处。魏源说，夷之长技有三：一、战舰；二、火器；三、养兵练兵之法。但是他们看到的洋人长技只是洋人的技术，而且还只是军事技术，对洋人的认识还是很皮毛的。要学洋人的火器造船，船不是作坊里能造出来的，得在大机器工厂里面才可以。另外，他们的主张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。二，中体西用。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，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，清政府内部以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认为，中国文武制度世事远出西人之上，读火器万不能及。于是他们提出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。这就是说，洋务派肯定封建制度，强调以封建纲常伦理作为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，同时主张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，目的是挽救江河日下的封建统治。洋务派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，并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，开设了一批新式学堂，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。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，顽固派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护清朝统治，目的都是要维护清朝的统治，但怎么维护在手段上是有区别的，所以洋务派跟顽固派进行了3场论战。第一场是华夷之变，顽固派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以夷变下，要毁弃中国的伦理道德。中国近代的探索举步维艰，而日本一下就成功了。日本人绝没有这种担忧，他们不会考虑我跟外国学了之后我还是不是日本人了。中国人这种概念是根深蒂固的，几千年来都是人家跟我们学，现在我们跟他学，我跟他学了我还是不是我了，我就变成他了。当然甭管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，目的都是一样的，用洋枪火炮以为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，我们还是用这个来保卫我们的儒家文明，所以这一关就很容易过去了。第二场是道器之变，道是什么？制度。器是什么？技术。中国人当然是看重制度，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，上礼仪不上权谋，根本之徒在人心不在技艺，主张以忠信为甲胄，礼仪为甘露，抵御外辱。洋务派说，以礼仪为甘露，以忠信为甲胄，无异于自强实际， 二三十年来，中外陈辽由于未得制敌之药，徒以空言色泽，以致酿成更深之变。而且恭亲王当朝质问倭人，下次联军再打到北京，你敢不敢到前线去跟英国人理论？如果你敢的话，则本王唯该大学士之命是从。吓得倭人二十多天没敢上朝。第三场是义利之变。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洋务派整天修工厂弄铁路，不就是一帮小人吗？但最后朝廷也明白了，光在那儿嚷嚷口号，国库里的银子能自个儿长出来吗？所以洋务派通过这几场辩论，基本上把顽固派的势力打下去了。这些点考试的时候特别爱出材料题。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大家要明确，师夷长技以自强跟师夷长技以制夷，哪个更现实？自强更现实，说明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清楚点了。夷是治不了的，不被夷制就不错了，所以我们得先自强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